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弟兄们，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的1到13节啊，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到哈，这个《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它跟啊《列王记上》第十章的从27节开始到29节，它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这个十一章第一节第一个词上，它有一个万物这个连词，它跟上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它是有联系的哈。从10章26节开始啊，然后呢到10章29节。都跟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这里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啊。我们上次讲论了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后半部分的经文哈，在后半部分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提到呢，所罗门呢，他为自己加添马匹，然后呢，为了加添马匹，使百姓做商人呢，到埃及那里去。给自己加添马匹，而且呢也为自己多积金银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的心呢就转向邪僻啊，就像申命记17章所说的啊，开始为自己多立妃嫔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啊坚持我们上一次的看见，就是第十章的后半部分啊，所罗门他这些多积金银啊，为自己上埃及去增添马匹。从那个时期开始呢，所罗门的信仰呢已经开始渐渐的偏离啊上帝的话语和圣经的原则。所以说到第十一章这里，他开始大规模的娶外邦妃嫔的时候呢，只是第十章后半部分他所做的那些偏离真道的事情导致的一个结果啊，一个必然的结果。好，我们来看他宠爱很多的这个外邦女子、外邦的妃嫔啊，这个宠爱其实就是爱的意思啊，像男人爱女人，像丈夫爱妻子，特别的爱，特别的喜爱。这提到这些呢是外邦的女子啊，这个词指的是外邦外族异教的啊，有时候也用来形容是妓女。而且呢他再次提到呢是在法老的女儿之外，除了法老的女儿啊，我们在列王记上前面的经文当中，大家可以回去看，我们讲到过，就是呢其实这个法老的女儿她是所罗门啊合法的一个妻子啊，她应该可能就是雅各书当中那个皮肤黝黑的那个女子啊。所以说呢，法老女儿呢是作为一个合法的妻子，作为一个啊上帝许可的婚姻呢，然后嫁给了所罗门。但是接下来这些女子不在上帝的这个旨意之中啊。我们来看，这里提到呢，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还有赫人的女子。总之呢都是迦南地的女子，但是圣经特殊提到了这几个地方啊，你注意它的种族，你要注意这里的圣经的用意啊。首先呢你看摩亚女子、亚门女子，还有以东的女子，这个摩亚也好、亚门也好、以东也好，你去看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这都是被上帝这都被大卫哈打败的外邦人。在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呢，神借着他的仆人大卫呢，接着以色列的军队呢彻底打败了啊摩亚、亚门还有以东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实际上这些被打败的民族、这些被打败的异教徒，你去看这里的时候，包括他们背后的魔鬼，当然这些国家背后是邪灵、是魔鬼，他虽然在大卫那个时代和在所罗门鼎盛时期的时候，他的国力被压制下去，但是其实作为魔鬼的国度哈，作为一个撒旦的差役，他们其实没有放弃对以色列的这种反攻。 只不过呢，在军事上打不过你，在实际上拼不过你的时候呢，他们你就看到这里的时候，魔鬼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和你通婚的方式，引诱你的方式，然后来改变你这个国家。啊，就像所罗门在第这个十一章开头这里哈，这些他取这些外邦妃嫔，外邦妃嫔呢逐渐的去引诱他堕落。你往早处想，你可以想到，在民数记的时候，啊，摩亚女子呢，摩亚王通过这个摩亚女子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然后呢，去勾引他们去敬拜摩亚的这个偶像和假神。所以说，你看前三种，前三个国家的时候呢，你要跟撒母耳记下的经文联系在一起，啊。魔鬼呢采取了另外一种方法啊，来去打败以色列，打败所罗门啊。而且在圣经当中哈，这个摩亚和亚门呢，在申命记23章反复提到，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重点提到了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雇了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啊，又提到一生一世不可以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但在那个时候呢，你看到所罗门不仅仅是通婚的问题，而且跟他们有商业来往，有政治上的来往啊。然后呢，你往后边看啊，后边提到西顿的女子，还有赫人的女子，你要注意圣经提到这些哈，它是有特殊用意的。在历代志上1章13节哈，迦南的长子是西顿，第二个儿子是赫，也就是说这个西顿哈和赫这两个国家，它实际上是迦南文化当中为首的，你去注意哈。而且尤其是这个西顿哈，当十一章你往后看的时候，提到它里面有一个叫亚斯塔路的这个女神，魔鬼呢借着这个西顿这个西顿的女子呢和所罗门通婚这个事情呢，然后把这个亚斯塔洛崇拜呢带到了以色列当中。然后你往后看呢，实际上这个亚斯塔洛的崇拜呢对以色列从所罗门往后这个国家呢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啊。这个赫人不用说了，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10章29节提到呢，所罗门跟赫人有生意来往啊，有买卖马匹的生意。而且赫人在当时呢，他是一个军事强国，他拥有很多的雇佣兵。尤其你注意到创世纪26章的时候，以扫因为娶了赫人的女子啊，所以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以至于厌恶性命。虽然这里提到的这几种女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她背后的国家啊，她背后的宗教，以及她背后的所代表的那种意识形态。这几个国家在那个时代是迦南宗教文化的代表，是当时那个时代所谓的主流的这种文化也好，和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且我接下来会讲，你要把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经文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以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很多事情，你要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女子她背后的国家，她背后所代表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就是今天这些敌对基督的左派啊，他们所代表的这种思想啊。所以说所罗门呢，他爱这些女子，不单单是爱这些女子，实际上到最后陷进去的时候，连这些女子背后的宗教和假神也一同爱了。你会发现所罗门最终他也参与了这些偶像敬拜，为他们这些女子呢建造丘坛，甚至他自己也去敬拜。所以说你看到哈，在历史上教会有极其兴盛的时期，教会在极其兴盛的时期的时候呢，在世上广受尊重，而且不单是教会兴旺，在世界上也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你看教会呢，有兴盛的时期，有衰败的时期，很多时候当教会衰败的时候，不是一下子衰败，乃是像列王记上第十章的后半部分和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的这里的发生的事情一样，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教会开始由一个非常兴盛的时代转到了衰败的时代。所以说 当教会的很多的牧师啊，很多的基督徒，他不再专心于上帝的真理，不再坚守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他开始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你看到今天很多属世界的这些魔鬼的意识形态，在东方是属于共产主义，在西方就是那些白左啊，那些白左无神论泛爱主义。所以说这些意识形态呢，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呢，在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呢，它不断的渗透到教会当中，渗透到基督徒的思想当中，甚至很多的牧师呢为这些东西去站台。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当中呢，你都看到，你不仅要看到所罗门他的王朝如何衰败，你也可以看到今天的基督教是怎样走上衰败的。第二节，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你看到第二节，甚至说得很清楚，你不能和他们来往相通，也就意味着你不要和他们做生意，不要和他们通商啊。但是呢，你看在第十章后半部分的时候，所罗门和他们有商业往来，有政治上的联姻，而且你不要和他通婚，这是个底线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罗门呢却违背了上帝的原则，他非常爱这些女子。我们去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二节呢，引用的是申命记的第七章啊。当上帝提到哈，要把这些迦南亲族呢灭绝净尽，不可以与他们立约，也不可以怜悯他们，不可以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也不可以叫你的儿子娶他们，因为他们必使你的儿子转从不跟随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啊。大家可以去把这个申命记七章的经文看完，那里实际上也在教导我们今天教会如何避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要与这个世界的这种宗教，要与这个世界的这种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啊。而且呢，十一章二节，圣经它原文当中强调说，这些女子她源自于什么地方，她出自于什么地方，她的源头是什么地方，她们出自于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点名批评的那些国家啊。而且你会注意到哈，这些女子她不单单是一些妃嫔，她背后代表的是一个种族，它背后代表的是他们国家的那种宗教，而他们的这些信仰，他们的这些思想意识形态，恰恰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明文禁止的，神说绝对不可以。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反对啊，在东方反对这种共产主义思潮，在西方反对这种白左啊泛爱主义的这种思潮，为什么这种自由主义的思潮，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反对这些意识形态，这些属于世界属于魔鬼的这些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必须反对啊。弟兄姊妹，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去多元包容，要去与异教徒融合，要去做所谓的好行为去谄媚他们，和他们成为一体，圣经反而是强调你要跟他们分开。所以说你看这个时代教会在衰败，你可以从列王记上第十章第十一章当中找到根本的原因。你去看列王记第十章第十一章，你就知道这个以色列当年如何从一个非常兴盛的这样一个国度迅速的啊转向衰败，这跟今天的基督教是一个道理啊。这个说你不可以与他们结亲，他们也不能跟你们结亲，原文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走近他们，他们也不可以走近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就是隔离的意思，大家应该懂什么叫隔离，隔离病毒一样隔离。圣经让我们哈对于这种敌基督的思想啊，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这种白左意识形态，圣经说你要像隔离病毒一样去隔离他们，你的心、你的脑子里、你的教会里边绝对不可以有这些异教的东西，你要在信仰上效忠我们的上帝，与摩西上帝赐给摩西的话语一致啊。实际上这里强调你不可以主动的去寻求，也不可以被动的去接受， 你要至死去抵挡这些异端。说他们必使你的心转去随从他们的神。这里有个词哈，这个词就是真的会，强调真的会啊。圣经说了哈，这不是开玩笑的，就这些女子，这些异教的异形呢，他真的会转化我们，他会给我们洗脑，他会让我们去偏向他们，使我们的心呢去偏向他们。这个诱惑你们的心啊，原文的意思使你们的心就是偏向他们，转向他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的。而洗脑，而魔鬼的谎言恰恰从颠覆我们内心对上帝的信仰开始的。所以说这每一个外邦的妃嫔和女子背后的是一个国家，代表一种宗教意识形态。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守住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些东西所污染。你只有你的心属于上帝的时候，你的行为才能属于上帝。只有你的信仰正确的时候，你的行为才能正确。啊，说所罗门呢，他爱恋他们，原文是说他紧紧的黏住，并且去喜爱他们，去爱慕他们。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哈，所罗门不仅爱他们，而且呢和他们黏为一体。所罗门紧紧的啊黏住他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这些女子看成单纯的是女子。你爱他们的同时，你跟他们通婚的同时，你也就等于爱了他们的国家，爱了他们的宗教，爱了他们的背后的假神和魔鬼。所以说列王记上第十一章让我们看到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这恰恰是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三节，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啊。我们来看哈，大家注意哈，700+300合起来是多少？1000。而且说这里都是那些外邦权贵的女儿啊，也就是说和所罗门是通过政治和经济上而导致的一种联姻。传道书7:26-27，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喜悦的人必能躲避她，有罪的人却被她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我们就应该知道，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所说的这些黏人的女人，这些引人犯罪的女人，其实从那个时代呢，是指向这些女子。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在反省，在悔改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啊。这些女子呢让他的心偏转，远离了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说他的这些妻子呢使他的心眼偏离啊。这里跟上节一样哈，这一章当中多次出现这个词，他的心偏离，他的心偏转，他的心转向这些假神啊。你看到没有？偏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在上帝眼中，上帝不光是把不信当成是那种非常大的罪恶，其实在上帝眼中，你信偏了也是一种罪恶，与不信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看魔鬼呢一直在借着这些女子呢转化所罗门啊。今天你会发现魔鬼在通过东方的共产主义和西方这种白左思想呢把教会往左转啊。所以说你看到很多现在这种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教会，还有一些西方的白左教会，都是这些异教的女子来带来的一些属于魔鬼的思潮啊。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引诱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大家注意哈，十一章第四节哈，这个随从别神啊，原文跟 第三节第二节用的词一样，就是偏转，就是偏了，就是转过去了，你看都是用的这个词，而这里用的是完成式，什么意思呢？这女子在不断的诱惑所罗门，在不断的引诱他，终于到晚年的时候撑不住了，到晚年的时候彻底被攻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上帝为什么不允许通婚，为什么不允许这些杂族和以色列人同住，不允许以色列人跟他们有利益的来往，有婚姻的来往，原因很简单，你如果不跟他们进行这种隔离，他迟早一天趁你软弱，他是会把你彻底吃掉。这些异教的东西哈，你如果不从教会当中铲除出去，有一天他就会把你变成秋坛。所以说对于异端，对于这些左派的这些思想，基督徒和教会还有牧师应该像隔离病毒一样彻底跟他们分开。你不跟他们分开，你不把这些东西清除出去，你迟早一天会死在他的手里啊。下面说他的心呢，不像他大父亲大卫一样啊，是诚诚实实的顺服。原文的意思是他的心不是完全的跟随耶和华他的神，不是完全的相信，这个词这个诚诚实实的顺服，原文的意思是全心的顺服，完全的顺服，完整的顺服。你看到没有，在今天指不纯正的信仰，在今天也指向那些啊心怀二意的人。就是说啊，有很多所谓的牧师，所谓的基督徒，他讲到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一边引用圣经的一些真理，一边又掺杂的世俗的道理和所谓的啊心灵鸡汤。弟兄姊妹，这种又信基督又保留着啊世俗小学的东西，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不专心的顺服，不诚心的信。所以说你看，这是这个时代基督教会大多数的情况，嘴上说信基督，但是却在包容这些罪恶啊，在讲台上很多时候充满了鸡汤，充满了世俗的道理。而这一次再一次提到大卫，提到大卫那个时代，大卫的心呢是纯正的信仰。其实我们需要知道哈，大卫在上帝面前是罪人，大卫也犯过很多的重罪，但是上帝对他的评价，他的信仰是什么？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这里是拿大卫跟谁比啊？跟他的儿子所罗门比。你会发现大卫一生都在竭力的跟这些外邦人征战，直到将这些外邦人彻底灭绝，彻底打败。大卫即使在腓力士那个地方逃亡的时候，他也不忘了消灭亚玛利人，但是所罗门却跟他们通商，却跟他们有商业来往，却跟他们有这种婚姻上的这种来往。所以说上帝这么比较，是让我们去注意，让我们去追求纯正的信仰，符合圣经的信仰，而不是跟外邦人搞这种啊精神上的也好，信仰上的也好，这种融合。第五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啊，我们来看哈，十一章五节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因为所罗门啊，他跟在这个西顿人女神亚斯塔录后面，并且还强调是与他同行啊，跟在他后面与他同行，是这个意思。成了跟班，成了这样一种追随者啊。所以说你看到第五节的时候，所罗门不单单是通婚的问题，不单单是默许包容这些身份，他也主动的参与了这些邪恶的假神敬拜。你看到啊，他在跟随，他在与之同行。而且你注意这个，你去看诗日记第二章啊，十一到十三节，还有撒母耳记下的七章三到四节，你会注意一个问题，当以色列人去侍奉朱巴利的时候，首先开这个口子的就是亚斯塔录啊。当以色列人回归信仰，放弃外邦信仰的时候，首先是除掉这个亚斯塔录，然后是朱巴利。也就是说在迦南宗教当中，这个亚斯塔录它具有一个非常微妙而特殊的地位，他虽然不是迦南宗教最大的神，但是他却是最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假神。很多时候你看迦南宗教 虽然那个巴力是最大的，但是很多时候为迦南宗教去冲锋的啊，去开拓去渗透的就是这个亚斯塔洛，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洛啊。亚斯塔洛就原文是晨星的意思啊。在迦南宗教当中呢，她既是巴力的妻子，又是巴力的妹妹啊，是掌管这个丰收啊、丰富啊，还有战争生育的这样一个假神啊，也被称为月神哈。所以说你在这种迦南崇拜当中呢，你会看到这个亚斯塔洛为什么广受欢迎呢？他的崇拜仪式包含着这种淫乱的过程啊，很多人他愿意去追求这种肉体的享受，所以说他非常受欢迎，而且呢也献婴孩为祭啊，尤其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关于这个亚斯塔洛啊，他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在撒母耳记，我看一下，往上看一下，往上。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讲过。如果想了解，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这个正道的视频。其实，弟兄们，这个亚斯塔洛呢，他在迦南宗教当中呢被称为爱神哈。你想到什么？今天西方的左派哈，包括这个今天有一些啊鸡汤教左派的这些假教会假师傅，就高举爱呀，啊你不能光讲你有爱呀，包容啊，爱呀，你看到没有？其实这个亚斯塔洛呢，今天也是这个西方的左派啊这些魔鬼用来渗透教会的一种意识形态，多言包容啊，爱呀，啊不讲基督只讲爱。然后呢跟随了亚门人可憎的这个假神米勒公啊，你看到没有哈？先是由这个亚斯塔洛呢给你打开个破口啊，你包容了这些，你接受了这些，然后这些可憎的东西就进来了。这个米勒公呢也叫马勒堪哈，他那个名字里边包含两个词，一个是王，一个是神啊。而且你看到在这个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二节的时候，大卫夺了亚门人啊之王所带的这个金冠冕啊，其实金冠冕那句话就是米勒公的意思啊。而且在这里圣经刻意强调这个米勒公是什么，是可憎的，你看到没有，是可憎的。这个米勒公也是摩洛啊。后来以色列人呢信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在新殿的谷把自己的婴孩献给这个假神。你往下看这些迦南的假神，无论是亚斯塔洛还是米勒公还是后边所说的那些，他都有把婴孩献祭的这种恶俗。你今天看一些蛮族的历史，无论是欧洲的还是迦南宗教里边，都有这种婴孩献祭的这种恶俗。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迦南宗教，他先是让你包容他，先是渗透你，然后呢他就开始对你的孩子下手，他不让你把孩子呢献给上帝，他让你把孩子作为异教的祭物献给鬼魔。所以说你看到今天呢，在东方不让教会呢有主日学，在西方呢不给婴孩施洗啊，有些假教会假牧师说啊，我婴孩没法信，让婴孩自己去选择信仰，那不让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自己选择信仰，这都是魔鬼的道理。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啊，你发现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还是跟第四节有个呼应啊，强调他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再和他父亲大卫做一个对比，在信仰上做一个对比。而且呢前面提到所罗门引入了这个亚斯塔洛崇拜，引入了这个可憎的米勒公崇拜，接下来他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说你的心偏了，你的信仰走错了，然后你的行为开始走向邪僻啊。什么叫上帝看为憎的事情？不光是说你不信，所罗门不是完全不信的人，而是你不专心的信，而是你走了异端的道路。所以说 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他非常讨厌什么呢？多元包容，讨厌教会跟世界联合，讨厌教会把世界那套什么爱呀包容的东西弄进来。为什么？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同样是罪人，上帝宁可喜欢大卫那样的人。大卫一生杀了很多的外邦人，与外邦之魔鬼作战直到地极。上帝喜欢这样的人。这里又做了一个对比，不单是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时代这种亏欠，也让我们回去看大卫时代那种信仰的持守啊。在这里这次说，再次说，不专心跟从耶和华，就是不完全跟从啊，不全心的跟随。这里指的是你的信仰不纯正啊，弟兄们，这里不是说大卫是个完人，大卫犯过很重的过犯，但是大卫在信仰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七节，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你注意到一个事情没有？前面只有一个可憎的，这是什么？越来越多可憎的进来。而且所罗门，你应该知道，在历史上他犯罪之后，他接纳这些外邦的偶像，他为他做建造的祭坛绝对不仅仅指这些。而且你看啊，你注意到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所罗门呢在耶路撒冷前斜壁山的右边啊，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塔路、摩尔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筑的丘坛。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对面就是橄榄山啊，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说那个斜壁山就是橄榄山，与耶路撒冷相对相望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高地。你看到所罗门的信仰一步步滑坡，他不但参与这些事情，而且他开始为这些异教建造祭用来崇拜的这种丘坛。这个丘坛指的是在高处的丘坛啊。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哈，所罗门这个举动对他往后的以色列国影响非常的深远。你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在所罗门死了之后，每次讲到一个王朝的时候，都有很多时候这么说啊，说这个人呀、啊、他做那个什么，他虽然好啊，他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只是丘坛没有废去。你说的没有啊，不光是那些坏王不用说，那当听到好王的时候，总是声音加一句，只是丘坛没有废去。为什么？这丘坛影响力太大了，对后世形成这种败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说你看今天这个基督教时代世界哈，还说哎呀多元包容啊，哎呀你不能光讲信心，你要行出来活出来。哎呀，你发现这些东西现在像一脑子像一滩屎一样，已经附在了很多人脑子里边，你没法跟这些人说话。今天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就像所罗门那个时代一样，当这些丘坛，当这些虚假的属于魔鬼的意识形态在教会里边建起来的时候，你再想把它拆掉就很难了，因为很多人要跟你拼命。为什么在后来有些王要改革，但是就是不敢动这些丘坛？用今天牧师的话来说，有很多牧师的话就怕人走光，很多人他就靠这些东西活着，很多东西他不许人碰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些就像寄生虫一样，像寄生体一样附在了以色列的内部，附在了教会的身上。所以说教会不可以有这些东西啊。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啊，我们来看这个基摩是摩亚另外一个神哈。这个基摩的原文啊是镇压的意思，镇压者，被誉为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战神啊，非常残暴但能帮你打胜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列王记下的三章二十六节，当时呢摩亚王跟以色列国的这联盟打仗啊，即将败仗的时候呢，他急眼了，这个摩亚王就把应当接续他做王的这个长子在城 在城上给活活的给献祭了，就是敬拜的这个假神。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所罗门在那个时代他的信仰急速的滑坡，不断的滑坡，他甚至给这种玩意儿去建造丘坛啊。你在今天教会当中你可以找到跟这些外邦女子对应的这些东西，以及这些假神对应的东西，在今天基督教里边，在很多的教会里边有他们的座位，有他们的丘坛，在耶路撒冷的对面的山上去建啊，橄榄山上与耶路撒冷对立。后边说呢，也给亚扪人可憎的神摩洛啊，也建了这样的丘坛。所以说首先呢是让你包容啊，你包容你爱呀，你接纳，最后教会成了贼窝。这里完全可以跟教会的这种衰败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教会为什么衰败？因为引入了左派的这种思潮。第八节，他为那些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娶来的妃嫔，也是这样行。你注意第八节哈，第八节的原文是这样说的，他向他娶来的所有的这种有自己这种假神敬拜的妃嫔都是这样做。这个你看看啊，就强调他为他每一个这种外邦的妃嫔不但参与这种敬拜，也给他们建造这种丘坛。所以说所罗门在那个时代，你看这是他跌的最厉害的地方，他把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变成了异教丘坛烧香啊熏烟缭绕的一个地方。所罗门包容了这种罪恶，包容了这种异教和异端，并为他提供了发展的这种土壤。在今天也是一样。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今天有太多愚蠢的人在引入这些异端这些左派的东西来改变教会的结构，但是很多人嘴上喊着爱，喊着包容，喊着敬畏上帝，却从来不想想上帝在什么事情上发怒。在十一章九节当中，不单提到上帝向所罗门发怒，而且提到了这位上帝是曾经重重的施恩于他，拣选他，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路撒冷是属于这位上帝的，橄榄山也是属于这位上帝的。你在他的领土上，你在他的教会当中，你去搞这样的东西，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向你发怒。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不但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他是以色列的神，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时常的思考我们的神什么时候会发怒，我们的神会为什么事情发怒。我们的神会因为教会，因为基督徒偏离信仰而发怒。我们的神会因为我们包容这些异教的世界的道理而向我们发怒。对于上帝而言，大家听好，偏就是邪，你要明白哈，不是说完全不信就是邪，你偏了你就是邪。这个词就是偏转偏出的意思，这个词在这一章当中多次的出现。而且圣经说这位上帝曾经两次向他显现。所罗门是特别蒙上帝所爱的这样一位君王啊，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六节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的女子引诱犯罪。弟兄姊妹，这里从另外一个层面告诉我们，你不要想着去谄媚这些外邦人，你不要想着用把这些外邦的道理引到教会当中，因为很多时候你胜不过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所罗门比我们强太多，他都胜不过，我们更胜不过。 所以说今天的教会要想存活，我们必须与这些属于魔鬼的意识形态彻底分离，就像隔绝病毒一样。第十节，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注意第十节啊，第十节呢两次提到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曾经吩咐，耶和华所吩咐的啊。弟兄姊妹，你去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尤其你看所罗门这个时代的时候，从列王记上第一章看到这个第十一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这里有很多上帝反复说的话，上帝总在强调他的命令、他的话语、他的吩咐，你注意到没有？也就是说，顺服上帝的话语，是我们是上帝对我们对教会压倒一切的命令。今天有很多蠢货挑战我们，哎，说就你讲的这些没有爱，这没有包容，谁会去你教会？谁会信你传的？啊，说你这样质疑教会，你这样没有包容，你一点不给人机会，人都走光了。弟兄姊妹，我们没必要去考虑这些问题，因为神从来没有吩咐我们去讨好外邦人，啊，去跟他们融合。神更是不允许把那些世俗小学的道理带入到教会当中。我们唯独顺服我们的神，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命令，对于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压倒一切的真理。哪怕我们在世上不被人接纳，哪怕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座孤岛，无所谓，只要我们在上帝的道中，只要他还爱我们，我们就无所畏惧。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列王记上当中反复强调他的话语、他的命令，听了就蒙福，不听就受咒诅。为什么？弟兄姊妹，基督教的信仰，你听好啊，从来就不是一个多元包容的信仰。基督教强调的是在信仰上一定要区分开来，一定要分别为圣。上帝绝对不允许我们放宽这种原则来去勾引人入教。所以说今天的很多蠢货，他为了所谓的人数，他为了所谓的名和利，在讲台上放宽啊，在教会的原则上放宽，所以说导致今天很多教会成了贼窝，说不得碰不得。为什么？不唯独把上帝的命令当成是唯一的命令。今天所谓的那些多元包容，要我们放弃原则，那些蠢货，你怎么那都是属魔鬼的道理啊！我们不要去听那些东西。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原文说，因为在你这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参与了异教的敬拜，你为外邦的假神可憎的这些假神建造了丘坛啊，这在行为上，在信仰上是违背了上帝的这些命令。所以说你看十一节还在强调他的律法、他的命令、他的圣经、他的真理。弟兄姊妹，列王记上很多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不要刻意的复杂化。上帝说了很多一样的话，就在强调他话语当中的原则啊。上帝在告诉所罗门，也告诉今天的我们，你不要为了讨人喜悦而放弃对信仰的持守，你不要为了流量、为了去勾引人去跟随你而放弃圣经当中的原则。所以说上帝的话语是教会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基石，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倘若你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能真正的信进来。我们来看看看这里，快快快， 说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好，回去。我们需要注意哈，不光是这一节提到这个夺回，包括这一节往后那几节经文，大家应注意，这里这个将你的国夺回，原文的意思是把这个国从你那里就撕裂了，而且原文用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撕裂，就说给你撕开，撕开，你要明白吗？后来果然撕开了，整个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分为南国和北国。上面强调，因为你违背了圣经，违背了真理，他就要把你撕裂啊，撕裂，然后把他，指的是个国度哈，女性的他赐给你的仆人。第一呢，用今天的话来说，违背真理，失去原则，导致的结果就是教会分裂。你不要想你包容啊，你爱你包容，教会就能和谐，不是的。因为维系教会合一的是上帝和上帝的话语，而非我们的行为，而非我们去谄媚别人。而且呢，上帝怎么去惩罚那些不守真道的啊？今天来说，牧师啊，领袖也好，就是把你的教会撕裂，把你的职分挪去，然后赐给一个不如你的人。你明白吗？你的仆人，你往上看，你看那个，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扫罗背弃的真理，上帝就把他废掉，然后把他的这个职分、这个圣职赐给他的仆人大卫。在历史上，上帝反复在做这样的事情，在今天也是。当一个牧师、当一个传道人，在教会的事情上、在讲道的事情上失去原则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你挪走，然后把这个职分赐给别人，不管别人怎么样，他不行再换。所以说，这是对所罗门被盗的惩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哈，你看到一个非常惋惜的事。我们再看列王记，列王记哈。其实弟兄姊妹，列王记上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这些经文的比例跟整个列王记上和下加起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小的，你注意到没有？你看到整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下这些经文加起来的时候，其实只有前面这十一章是过的好日子，你明白吗？从第十一章往后，这个国家开始迅速的瓦解，迅速的衰败，到最后完全被掳去了巴比伦。整个列王记哈，除了前面十一章你看到这样的得胜，你往后看吧，都是衰败，都是失败，都是分裂，都是看到以色列人被外邦人按在地上摩擦，跟今天的时代一样。为什么？弟兄姊妹，这个所罗门王朝它兴盛的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所罗门不畏惧人、坚守真理开始，从所罗门的秉公行义开始。当所罗门这是掌权之后，他废掉了祭司亚比亚他，然后杀掉了约雅，把那个示梅也给杀掉，而且他拒绝了他母亲八十八的这种捆绑和要求，粉碎了亚多尼亚的这种诡计。所罗门全盛的时代是一个秉公行义的时代，是一个坚守真理的时代。我们在第十章之前的经文当中讲过，但是你看如此强盛的一个国家，就今天来说如此强盛的一个教会，最终却因为这种对外邦宗教、对魔鬼意识形态这种包容，导致迅速的下滑，最终完全的分裂。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弟兄姊妹，你去看看，无论是从中世纪开始天主教走向衰败，还是从这个时代基督教走向衰败，究竟是为了什么？都是从这些左派啊、爱啊、包容啊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开始渗透教会开始的。当教会不再坚守原则，光说什么爱呀、包容的时候，当教会老想着向外邦人表演行为，向他们谄媚，却不守住教会当中崇拜的原则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无新事。所罗门王朝如何衰败，今天这些不守真道的教会也必然 像所罗门王朝一样会衰败。所以说你看历史历代哈，教会很多时候一个教会的衰亡并不完全是真的是不是因为逼迫，乃是因为世俗小学异教的这种思潮和意识形态渗透了教会。今天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了几个图片，她说哎，你看这个教堂这么大啊，现在要出售了，20万美元就出售。我一看那个房子比中国的很多的那些三子大教会都大，里边装修的很好，但是为什么运营不下去了？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里面不再有真理，不再有真道，也不再有沉静学道的人，里面不再是每周坚持着这种长时间的聚会查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而掺杂一些世俗的道理，一些鸡汤，不再讲救恩，讲什么？讲善行，讲包容，讲社会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东西就如那个时代一样，就像那些外邦妃嫔如何引诱所罗门一样，今天你看到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在败坏主的教会。所以说这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经文，你不要去看所罗门的笑话，你不要看以色列人的笑话，你要从列王记当中去看到我们自己，看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这种渗透和颠覆。十二节，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手中将国夺回。十三节，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听好哈，上帝说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原文去做这个事情啊，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所罗门看不到这一切，所罗门在传道书中也感慨说我经营的这些东西这么好，那将来继承我那个人谁知道他是愚蠢呀，还是聪明啊，还是有智慧，实际上证明他的儿子非常愚蠢。这个咒诅呢最终落到了他后代的身上，上帝不再给他的后代有这样的智慧。你看到他的儿子非常愚蠢，而且圣经再次强调不这么做是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啊，因为你父亲大卫的缘故，说我会从你儿子手中呢去撕裂他，你看到没有哈？说只是我不将全部的国撕裂，我会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因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和我所选择耶路撒冷的缘故。这里首先在这两节当中连续用了撕裂撕裂这个词，你看到没有？分裂撕裂跟前面的经文是一致的，因为被盗导致的分裂也处在教会当中啊。而且这里两次提到因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列王记上11章39节，我必因所罗门所行的使大卫后裔受难，但不至于永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大卫也是上帝面前的罪人。上帝说因为大卫的缘故不在他活着的时候做这个事情，不将他的国度永远铲除，不是因为看大卫的面子，你要明白是因为上帝对大卫许下了一些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14节15节啊，当上帝提到这个要出生的所罗门的，当提到这个所罗门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注意到没有哈？注意这句话哈，我若犯罪，他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弟兄姊妹，神如此怜悯被盗的所罗门啊，以及怜悯在他之后的大卫的这个家，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有多好，大卫和所罗门同是罪人，乃是因为上帝对大卫的这个应许当中有基督的预表。他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最终指的是谁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指的神的儿子耶稣。要说上帝为什么不彻底收回怜悯，不将这个国度彻底铲除， 那是因为上帝在话语当中要从这个家族当中降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弟兄姊妹，所罗门在他晚年犯的罪其实是严重的多。你看扫罗他敬拜假神，所罗门拜的不只是一个假神，还给他们 修建祭坛，修建这个丘坛。但上帝因为耶稣的缘故而怜悯了他们，因为这个家族要降生了耶稣，因为耶稣的缘故。所以说在这个衰败的时代啊，在我们看到这些令人心痛的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仍能够看到希望，因为这里预言了耶稣将要降生，上帝会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为我们存留余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弟兄姊妹呢，一方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的经文啊，然后呢我们要从第十一章这里的去看到跟我们今天的联系。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左派所鼓吹的这种多元包容，这种泛爱主义，恰恰就是魔鬼引入到教会当中的这亚斯他路啊，这些什么米勒公啊、摩洛之类的这些假神，这些虚假的意识形态，这些属世界的道理，就是魔鬼插在教会里的钉子，就是魔鬼在教会当中所建造的丘坛。好，弟兄姊妹，愿我们呢在上帝面前警醒，愿神与我们同在，看顾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求你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也祝福我们，使用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成为你的金灯台。愿你使用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直到地极，使更多愿意寻求真理的人能够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